姐姐的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今天周六吗》，我是主播豆子。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三七鬼电台，我是阿飘。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哥。
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里就有一点困惑了，我到底打开的是什么电台呢？其实本期电台呢是由今天周六吗和三七鬼电台一起做的，因为我和豆子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上周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很想要聊这一周的话题，同时杨哥也跟我讲说很想要聊这个话题，于是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干脆把这个时间省下来，然后一起来聊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其实是最近的一个非可以说是现象级的综艺节目。这个节目在正式开播之前其实是没有过多宣传的，虽然说它在官宣的时候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呢它在上周五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就开播了。这个节目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惊喜，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我们看完第一期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个节目中这30位姐姐哪些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首先豆子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好，首先在我开始讲之前呢，我要先更正一点，就是阿飘刚才说的上周开始我跟他想要聊起这个综艺节目，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是从很早很早开始，大概是从半个月之前吧，从这个节目开始有那么一点点影子，我就已经捕风捉影的开始跟阿飘说，哦天哪，我真的好想要看这一期节目，真的太期待了。
哦，对对对，你又跟我讲过你很想聊这个，但是我说我们至少还是要看完一期之后。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当时就迫不及待的很想要聊这期节目。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一期节因为在这个综艺节目它开始宣传之后，虽然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市场宣传，但是有一些跟我一样捕风捉影的人就在 B 站上开始做了一些各位姐姐的才艺业务能力合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合集的那一趴视频，我就整个人在那边泪如雨下，就感觉换回了好多童年时代的回忆。
也不至于泪如雨下吧，
真的有泪如雨下，就是听许飞唱歌的时候我真的有泪如雨下，你知道吗？
哎，确实我觉得许飞算是我们童年的一个
记忆。对
对，有没有
小学的时候吧。
嗯，对。那你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位姐姐呢？就是在这次节目里面。
OK， 其实我在这次节目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金莎。
为什么是金莎？
首先第一点就要说其实要从我为什么期待这一期节目开始说起。我之所以这么喜欢和期待这一次的综艺节目，除了跟他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就是30加的姐姐成团这个优秀的核心价值观，除此以外呢，我还有很多个人的私人情感在里面。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姐姐，她们都是像我刚才说过，我们童年的时候就认识她们了。然后其实我们当时也许对她们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再次看到她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就会唤起我们很多很多的童年回忆。就比如说金莎，她就是我其实小学的时候不是说很喜欢吧，因为我最喜欢的并不是她。对，但是我小时候还
好惨、哦、
就是没有，我小时候对她蛮留意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就好可爱，而且她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她曾经演过一部电视剧，是她跟胡歌还有白冰一起主演的，她不是主演，她是一个配角，叫做《神话》，是一部电视剧，然后那个胡歌在里面演那个角色叫做易小川嘛，然后他穿越回了古代，然后他就穿越回了那个三国那个时代嘛，然后他就遇到了那个一个女孩叫做吕素，然后这个吕素就是金莎所饰演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吧，如果可能看过这一部电视剧的人应该会跟我一样，就是对吕素这个角色非常的印象深刻，甚至有一种希望这个配角能够最后跟男主在一起， instead of 希望那个白冰演的女主能跟男主最后在一起，因为这个吕素的这个角色真的很可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B 站看一些剪辑视频，或者是 去看一下之前的这一部电视剧。虽然说金沙只在里面出演了大概三集吧，三四集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长，很快就领盒饭了，但是真的他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你看了这一部剧，你就会感觉就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孩子，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善良这么可爱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然后所以当时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他当时还为这部电视剧献唱了一首歌，叫做《星月神话》。
哦，《星月神话》，对对
对
对
对，应该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吧，对吧？当时小的时候经常在电视上放的，然后所以我对金沙这个人是充满了个人情感和满满的童年回忆的。然后呢，除此之外，我觉得他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点，就是他当时在表演的时候，其实他的唱功大家应该都是公认的，而且他声音是属于非常甜美非常好听的那种声音，就音色什么的个人形象都挺好的，但最后他的得分却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呢，尽管如此，他在面临评委的点评的时候，和他最后在就是处理他这个分数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并没有非常的没有表现出很多的惊讶呀，或者是说很不高兴或怎么样，就很有礼貌的然后就在听那些莫名其妙的点评吧。对，然后就是就感觉别人给他安排
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人，
对，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点评，然后就感觉就是觉得他这人真的很有礼貌，然后又很怎么说呢，就感觉他很乖，就是别人给他什么他都接着，然后就很符合他以前的那种人设，你知道吗？然后就让人感觉真的挺好的。而且他在那个他演出开始之前，然后他让那个调音师帮他把那个什么耳机的麦给他调个音，然后用的词都很有礼貌，就是一直在说谢谢，然后觉得哎，这女孩怎么这么好，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孩子，就是发出
就是你喜欢可爱的女孩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但我想更正你一下，就是神话的话，它讲的其实是秦汉时期，而且其实张萌也有在这部剧里面出演。
哦，有道理，对，他是有出演，
好好严谨哦。
因为我就觉得跟我的记忆不太一样，然后刚才就去 Google 了一下。
OK， 秦汉时期。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我想提一句张萌啊，就是虽然就是他想立一个女强人的人设嘛，但是就是他唱的那个歌我就觉得哇好油腻啊。
我当时看我听完张萌唱那首《明月几时有》之后、
嗯、
然后我就你知道我最惊讶的是什么吗？就是我对他唱的有就是多烂就不说了吧，就是当时那个镜头在晃回其他的姐姐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副老干部的样子，我想说你们是怎么忍住不笑的呢，你们是怎么会不笑的呢，我的天，我都就是笑翻了呀，我的天，他是什么刘敏涛上身吗，我的天，大家为什么能够忍住不笑，真的是演技超群。
然后那个就是我还看到芒果 TV 的弹幕里面有人说张萌好像李泉哦，我想说李泉最大的特点不就是油腻吗，
谁是李泉啊，
李泉是谁、
啊、李泉啊，
李泉是谁，
就是给范晓萱写那个什么哎呦哎呦哎呦。
请把这段剪进去。
好的。
就是给范晓萱写那首歌的人。
这是你的什么，就是音频初次现场是吗？
对不起大家，伤害了大家。那我们让杨哥来讲一下，就是自己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姐姐。
哦，我当然是喜欢那种就是性格非常鲜明很有棱角的姐姐了，因为我就是非常向往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像什么宁静
的，的
对，我本人就是这样的。
对。
但是就是豆子刚才说金沙，我对她的好感度还是蛮高的，因为小时候看那个十八岁的夏天，应该叫这个名字吧，
十八岁的天空，十八岁的天空、
哦、天空，然后就是对这个女孩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她当时是什么林俊杰的小师妹是吗，然后一起拍什么可爱多的那个 MV， 反正我就印象非常深刻，都是童年的一些记忆，所以就是对她很有好感，但是就是她是属于甜美挂的嘛， 然后性格比较强势挂的，我超级超级超级喜欢宁静。对，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他有资格说这些话的这样一个人。而且之前因为我们我工作的原因也包装过一些宁静参加鲁豫有约采访的一些片段，然后他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很就是蛮认同他的一些话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业务能力强实力强的人才有资格说出来这些话，所以还蛮喜欢他的。然后如果只单凭外形来看的话，我比较喜欢一个很冷门的香港女艺人吧，虽然她祖籍应该是上海的，就是郑希怡。
我靠，超喜欢她，她真的哦太好看了，我的天。
而且她也很有，
她那个腿，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她就是非常就是外形上面很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我的五官都是比较柔和的那一挂，所以我是很喜欢她外形这一款，就是腿又长然后又长得又很有棱角很有记忆点的这种姐姐。而且我刚刚看完她的法政先锋四，虽然这部剧是一部垃圾剧，但是它里面塑造不好意思又吐槽了一个剧，对，这不应该叫什么法政先锋，应该叫绿帽先锋或者出轨先锋，就类似的名字。对，他在里面就是整个人就是塑造出来的形象包括他演技都还是很不错的，虽然编剧很垃圾。对，就是这两个我印象很深刻。
哦，就是那个郑希怡其实我也有印象，就他唱那个张惠妹的 Bad Boy 然后他唱完了之后的，就是我记得他有一个 ending pose， 然后他那时候的脸上的表情就是看老娘好强。
对。哎，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他整个就是给我一种感觉是非常怎么说，就真的你那种老港星，不是老港星，近代港星，人家真的是有实力，而且他那种实力是那种 old school 的那种实力，就并不是那种很花架子的那种，是真的你看
他
的台风，
对对对，他不是那种很花俏的嘛，对吧，
对对对，他的整个台风就是很稳，然后又就是能够把他个人魅力就是展示的非常淋漓尽致，就你看他就会被他抓住，我天，真的很棒。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要聊这个话题，然后之前我对郑希怡就是只局限于他的作品嘛，然后最近还关注了一下他的就是生活方面啊，就是类似于他的整个演艺道路，就其实他从出道到现在并不是一个很顺风顺水的状态，就是他刚到他10岁去的香港嘛，然后大概17岁的时候是被星探看中，就是想以什么就是 Twins 的这样的形式出道，结果当时他的那个经纪人还是什么说，就是 Twins 是想以那种学生啊清纯挂这样的形象去包装，然后他就被雪藏了3年这样，然后后来在13年的时候还出过一次意外，就差点变成植物人或者就瘫痪在床那种状态。
啊，就他节目上讲的那个事情嘛。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他这一路就是还挺不顺的，但是他整个人都是属于那种很霸气很阳光，然后自己的基础又很好那种，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正能量的啊，正能量。对，
而且我现在想看，就是看到郑希怡，你知道我现在看到郑希怡，我还能够，你知道我想到是什么吗？就是她曾经演过一部剧叫《小鱼儿与花无缺》，她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叫江玉凤，然后她妹妹叫江玉燕，是那个大 boss， 然后她在里面那个角色也是好可爱呀，就是很可爱，一个傻大姐，你知道吗？特别可爱，就是特别善良，然后对谁都很好，然后最后又被他妹害死了，但是就感觉还挺好的，挺吸粉的，他那角色
最后被他妹害死了，感觉挺好的。太好了吧。
没有，就是他这个角色感觉还挺好的。
好，
请原谅我那个不太好的语言表达。
嗯，然后我想讲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伊能静，哎，就是因为其实之前的话，我可能我对伊能静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个女生又有一点作，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她比较喜欢在微博上发小长文，
还有秦昊的老婆
啊，对对，还有秦昊的老婆。然后她到这个节目里面的时候，最开始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她名气比较大嘛，出道比较久，所以才叫她来的。但她真的唱那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好感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哦，对，她儿子写的那个歌，
她儿子写的那个歌，而且她儿子给她编的舞嘛。然后我觉得哇好感人啊，而且就是因为他声音本身就是那种 偏少女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再加上他那个歌的那个歌词，其实你稍微改一下基本上就能做这个节目的主题曲了。然后你就觉得说他都五十多岁了，但是他就还是拥有一种就是少女的心，你知道吗？就可能有很多人他们有所谓的那种公主病，但是伊能静就是他虽然有公主病，但是他的实力或者说他的那个家庭能够让他这个公主病一直下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感人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唱的其实也不差，尤其是会比很多就是三十多岁的那种某些人就是要唱的好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算是最符合这个节目的，因为就是他实力也够，同时他的资历也够，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好棒。然后还想就是聊那个黄龄，
哦天，
就豆子超喜欢黄龄。那我可以听你唱一段《痒》吗？
不行，你不能听我唱一段《痒》。
为什么？我就是
因为我就要把本期的那个节目的噱头标为阿飘的首次音乐现场，我不能抢了你的风头。
我不要这样，因为我对黄龄最初的印象就是你高中的时候唱的他的《痒》，我就觉得哇塞！
我高中唱过《痒》吗？
你有跟我唱
过？哎，我怎么不记得？哦 ，OK， 好。
你唱一段吗？我很想听。
哦不，我不要。
哦，OK。我觉得黄龄就是那种，就是他又作又强。
嗯，对，他真的好强啊！他真的是一个超有实力的人。
对对对，就是虽然他的那个所谓唱跳其实本身也就是只在唱上面，但是你能感觉到他那个唱其实他的转音就特别特别厉害，就是他把女性的那种妩媚就是表达的特别特别的好。还有我觉得就是黄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豆子有时候说话就是照着黄龄在学，知道吗？
不是照着他在学，是我们俩不谋而合。
真的是不谋而合吗？就是那个什么，当我接到这个节目邀约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有很多小姐妹，其实她们在群聊里面，就是微信那种群聊里面，她们都会在那边说，就哎，我好讨厌那个黄龄哦，她讲话真的是，她讲话好奇怪呀，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你们是在暗示我吗？你们是在暗示你们平时不想听我讲话是怎样？
他们在讽刺你。
对，他们在暗搓搓的讽刺我。
对对对，暗搓搓的讽刺你。你们还没有就是想要讲的谁？
你都不要讲万茜吗？你不那么喜欢万茜？
我没有那么喜欢万茜呢。
啊，我男朋友超喜欢万茜。
我也超喜欢万茜。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万茜吗？我以为你们要讲万茜，所以我故意没有讲万茜。
就把机会留给我们。
对呀、啊。可不可以先讲？可不可以讲一下万茜啊？
你讲万茜吗？
对，就是你知道万茜这个人，他其实没有什么好讲，就主要是我觉得他，就是很
好，
是一个团宠，你知道吗？因为很多姐姐她们都在，来的时候，她们就已经在那个车上，就跟他们的助理什么摄像师说什么，好喜欢万茜啊，好期待看到她，然后什么什么，好想跟她组团，就感觉大家都对万茜的印象特别好。而且万茜她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演技的一个人，而且她一直是一个感觉蛮强的方法派吧。而且我觉得蛮让人感动的是，她为了去演好一个戏，就是为了让观众看到她的时候不出戏啊，或者是说能够让她自己的荧幕形象更加的可塑性更强，他其实很少去参加什么综艺什么的，即便有机会他都没有去参加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敬业，而且他唱那首歌真的好好听啊，他唱完以后我立刻就去搜索并且下载了这首歌，然后反复播放，
并且决定之后要翻唱。
对。
其实我就因为万茜那个表演，我对他就是印象不是特别好。哎，因为他叫停这件事情，你会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视。
其实我觉得他蛮重视的，
但是
你可以，
你在舞台上你突然叫停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就给人一种你没有准备好。而且虽然也有人说他是可能是第一次在台上弹吉他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人就是在尝试等自己做的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嘛，比如说像王丽坤，他就没有跳舞，他自己在唱那个歌，虽然就是他唱的也很差，他人品好像也不怎么样，但是就是可能， 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你既然你选择了要做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可能你事先就要准备好，而不是说台上的时候你弹错了，或者你弹错了你应该也接下来弹下去，而不是哦你说哦我要停一下，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哎
OK， 但是其实我觉得从他其实你看万茜当时的那个表情，你可以看出他虽然没有什么就是有点比较波澜不惊的样子，但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他在很强的 control， 你知道吗，就一直在压自己，一直在压。然后我觉得其实他可能真的蛮紧张的，然后对于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舞台表现经验的一个人来说。然后我觉得哎其实 OK， 我觉得他叫停确实是不太好，但是他唱的真的很好听。
Fine， 然后我想讲那个就是我其实我不太喜欢的一个就是我不是很喜欢黄圣依，就虽然他自己就是在那个后采里面他有讲说、oh. 啊我所受的争议还少吗之类的，但我就觉得就在他身上就出现了太多奇怪的事你知道吗，就首先就是他唱歌的时候其实就虽然其实也有一些别的姐姐就是那种可能舞台经验不是很好，或者说就像那个袁咏琳她的麦架一直往下掉嘛，但是你就感觉黄圣依就是完全他好像就不知道要把自己的嘴和麦这个距离有控制，所以他声音就是忽大忽小的，然后他的那个伴奏的声音又特别特别大，就好像把他那个琴的声音都给盖过去了，就
这就是他想要的啊
对呀、啊、然后当然你不承不可就是你必须要承认就是他确实挺漂亮，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也看过他演那个天仙配嘛，但是我还想说为什么会这么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男主和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演情侣，后来哦当然知道就是那是投资人嘛，但
还是老公
对对对对对，就是后面你就觉得说他好像不值得他所得的这个分数哎，而且他事情真的也就事儿也太多了吧，特别是后面就是选位子的时候，就是说啊我觉得他好合适那个好合适这个 everybody 啊，然后怎么怎么怎么，就是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已经在这个组里面的人出来，我就想说就是你虽然你是一个所谓的阔太太或怎么样，但是你这些年你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好像不足以让你在演艺圈里面这么横吧对吧，
就他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就让人觉得他可能也是这部那个综艺的投资人吧就感觉像一个三 D 大小姐你知道吗，而且他唱那首歌是什么鬼，他唱那首歌就像一个他根本不像一首歌，他像一个诗朗诵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励志语句鸡汤堆砌在一起，什么要做自己的什么主人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要什么不要在乎别人的目光勇敢做自己，然后就特别像一个就是千金小姐拿着一个台本对大家说大家坐好听好了，现在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部诗朗诵，然后朗诵完了还要让大家集体起立鼓掌这样子。
哎，你说到诗朗诵，我想起许飞写的那个父亲写的散文诗嘛、
嗯、
我之前不是给你讲过、
嗯、
就是那首歌就是它就低音就很低，就是如果你就是确实低不下去很有可能这首歌就会唱成父亲写的诗朗诵。
没有，你说到许飞我又想起就是那个黄圣依唱完以后镜头给了一下许飞，然后他当时那个表情就跟 Johnny J 听完蛋黄的场景一样表情一模一样
这什么
我要被洗脑了，再次那个旋律上头
这什么
我不太能改到黄圣依的颜值、哎、就是他可能在我的审美盲区，
他眼距有点近、嗯、除此以外我觉得还好，就是他腮帮子有点大
嗯
就是他看起来算是那种就是会比较干净，就是不是那种清纯的干净，而是那种就是可能是成熟女性的干净，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算是她比较美一点的地方，
而她有一种人间富贵花的那种长相，就是有些人研究过吧，就是那种一般像她那种
牡丹花吗
就是她像她那种面相的女人像什么梁洛施啊然后李嘉欣啊，就是这种嗯比较有略带一点男相的浓颜系的女人一般都会嫁入豪门，就是印证了这一点、
嗯、
你知道吗，
印证 然后就是你们还没有觉得就是说特别想要赞扬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想说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就可能打分上面啊之类的比较遗憾的姐姐。其实我觉得
这上面太奇怪了，我就真的觉得，
但是他这期我觉得选歌不是特别合适，
他气不够
啊。没有，人家就那个风格，他是那种甜美的风格你知道吗，
但他气不够。我就觉得他气不够，就是如果你他本身也算是一个很专业的歌手啊，那我觉得至少说你不管说唱还是跳，你至少都要保证一个方面是能够做到最好的，但是他可能就是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就跳起来之后就气有点不够，所以就表现的没有那么好吧，所以他分低我倒是还可以理解了，但是就不可以理解其实就是阿朵，我个人不太能理解其实是阿朵，因为我觉得他唱的也很好，而且那个舞台表现给他18分我觉得太荒唐了吧，因为你能感受到就是虽然他没有就是那种所谓的跳起来或者说跳出舞蹈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其实他表现力是很好的呀，他整个肢体其实和他的音乐是合起来的嘛，而且他的音乐能感觉到其实是很先锋的，就虽然他是在做民族的东西，但其实他本身他的音乐是特别先锋的，而且就我觉得他是就是至少说在录制的时候对这个团有想象的人，他应该说是就是他来录制的时候他有想过说这个节目可能要怎么去发展，然后这个在这个发展的基础上我可以为这个节目或者说我可以为这个团要可以做一些什么，我觉得是他讲了那一切之后他才有那个制作团才有感受到说哦这个我们这个团应该是要做成这样子了，而且我也看到就是在那个最开头的时候宁静也有讲说这个团其实就是要有各自的特点，就这个团应该是由各自特点的人组成起来，所以我觉得阿朵就是不管说他的实力也好他的思想也好其实都是很走在前面的一个人，但是他可能就是得分没有那么高，但其实这个得分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但你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现在有实力的人是不是不太会得到一些认可，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阿朵他整个走的一个路线是一个文化输出的一个原创性路线，然后这个路子在他出来之前第一是不被评委认可，第二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还有这种可能性，是他出现了以后去说了那一番话，然后这些评委仿佛有一种金蝉开窍，什么金蝉开窍就是醍醐灌顶的感觉，就是让他们发现哎，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玩，然后他们才开始就感觉打开了一个局面吧，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蛮棒的。
嗯，对对对对对。杨哥还没有要讲的。
我没有觉得就是有特别遗憾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是挑着我喜欢的 cut 看完了。
就是看自己喜欢 cut 就不会有遗憾。
对呀、啊，当然了，你不觉得这是看综艺的新方式吗？我只看我想看到的，比如说是什么杜华评分之类的，就是不看啊。
嗯，好，杜华这个事情我们留到待会儿再聊啊。
是的，
然后就是说
有很多想说的关于杜华。
对, 对, 对，就是除了就是说在节目里面遗憾，就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在最初官宣的时候，就当时还没有公布那个嘉宾阵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会想象说会不会有某些人他们参加这个节目但最后没有参加，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遗憾，然后对于这心里面这个遗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觉得应该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人选呢？
有，但是就是其实我又想了一下好像也他跟唱跳之类的也没有任何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就是我很想让王鸥来，就是他在我心目中也是一个、
哦
对，很美很大的那种姐姐、啊、对，然后就是看她之前的综艺什么那个叫什么、啊、对对对对，明星大侦探，我家那就明星大侦探里面就她是很聪明的一个人，然后就想让看她上更多的综艺嘛，但后来仔细想了想也没有看过她什么具体的唱跳舞台，可能也并不是特别适合这个节目吧。
没有啊，其实有很多人都不太适合这个节目呀，就是如果你就是非要说的话，比如说像什么海璐啊还有刘芸啊 线，他们其实也不是就是走唱跳那一，
但是海璐是舞蹈学院毕业的耶，
但是他跳的好像也不怎么样，我觉得
一个冷知识。
养尊处优太久了。
对，我就觉得王鸥就是很想让他来，因为他太美了。
嗯，对，我觉得美也是一种那个
对他
资本。
他站在那儿我就够了。
我觉得我们好双标啊，就是别人觉得黄圣依美，他是一种资本，但是我们就觉得他不行。
没有，我们觉得他行，我们只是觉得他过了。
对，用力过猛是吧？然后我觉得啊，就是我比较想来的就是艾怡良，因为我前几天有在看那个就是叮当和袁咏琳嘛，他们有一个合作的那个 Bang Bang， 然后其实当时是三个人，其中就有艾怡良，然后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艾怡良不是很熟悉。艾怡良的话就是他拿过金曲歌后，然后他同时就是他本身锻炼的也很好，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就是跳这件事情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艾怡良身上就是她同时兼具了就是小女生和成熟女性这两件事情，就是她可能有的时候她会表现得非常小女生，但是她更多的时候可能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受了情伤的成熟女性。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以她这个年纪她应该还是挺适合的，而且她本身实力也是很强的，我觉得就是实力其实也应该是就是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考量因素，而不只是说可能人气啊这些。
我觉得我的话，我最想要她来上这个节目就是王心凌 Cindy 老师。就刚才我说在我童年的时候，当我刚才说金莎的时候嘛，我说我童年的时候还蛮关注她，但是她不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最喜欢的是唯一的就是 Cindy 老师，他就是我童年最喜欢的一个人，包括现在他还蛮喜欢的。对，然后其实我很期待他来，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怎么说呢，他其实蛮他的人生还蛮遗憾的，就是他出道的那个时候是在就是怎么说呢，娱乐台湾娱乐行业发展的比较末尾了已经，而且他出道的时候也有很多珠玉在前吧，什么蔡依林啊孙燕姿啊那些人，就是然后他就其实他很优秀，他业务能力也很强，然后他什么唱跳都蛮好的，但是他就感觉有一点没有那么的出众，没有那种一枝独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来参加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给他再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吧。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对，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也理解他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节目，或者是说也有可能是没有请到啊，也有可能是
因为来了要隔离14天。
OK， 但就是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他不会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也有可能节目组没请他了，但是如果请了他不来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人其实他是一个有比较偶像包袱很重的一个人，就他一直以来都是一开始他出道的时候他就活在公司给他定的那个什么唱跳天后然后甜心教主这样一个标签里面，然后其实他本身是更偏向于唱的，因为他唱歌什么都还蛮好的，而且他之后打出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30岁以后打出来的那种标签都是什么 Cindy love to sing 啊，就是就唱歌的那种标签，但是之前他从25到30岁这中间一直处于一个徘徊的阶段，就是出了一点什么情歌，然后又被别人质疑说，哎，你不是甜心教主，你怎么不唱跳？然后又跑去出一些唱唱跳跳什么新电心什么之类的，然后
就
一直
被市场左右，然后又想要做自己。
对对对，就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自己应该发展的那个方向，所以说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惜，就是他他确实应该获得再一次去变得辉煌，就是变得很红的一个机会，但是确实他又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他又很害羞，然后他这个人又很因为他之前还出过很多乱七八糟的绯闻嘛，什么那个什么艳照门那种东西，然后所以他就整个感觉 自信也不是很强，然后也很就是爱惜自己的形象，就包括现在他还是一个别人提起他的年龄啊什么，他还是会比较在意的这样一种状态吧。所以说我觉得他还就是他其实应该来了，我觉得应该出来练练，对，就有点可惜。
但是我就是在你讲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就是微博上有人发了之前那个湖南卫视招商会的时候有介绍这个节目，其中就有提到说可能计划要邀请的一些女艺人，其中就包括了刚才你讲到这个王心凌，还有刚才杨哥讲到的王鸥，所以说可能就是邀请这些人最后他们没有来吧，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OK，
就是没有艾怡良，因为她太不红了。然后就是我们聊完了艺人，或者说聊完了嘉宾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还是要稍微聊一聊就是这个争议很大的制作团呢、我觉得可能我们会有很多想要吐槽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人来讲这件事情。首先杨哥来讲一下吧。
讲杜华吗？
不是，就是你对于这个制作团你有什么想要说的？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就是你请的就是姐姐们的资历都很就是有，比如说进入演艺圈30多年20多年的这种姐姐们，她们可能在自己的比如说演艺事业啊唱歌事业她们都是达到过很巅峰状态的人，然后你请来就是评价她们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至少请一些就是资格够老，然后她们就是请一些比较有资格去点评这些姐姐们的人吧，要不然我觉得姐姐们心里肯定也会觉得很膈应那种感觉，就像郑希怡说的那句话。而且我非常不理解，就是他给叮当打低分是因为他唱的太好听了，这个逻辑我真是我想了许久我都没有想出来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可能想要做一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团，然后传统意义上女团可能就大家要稍微平均一点，如果你太突出的话可能就会显得就团里面的其他人就很像是伴舞。
哦，我知道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请一群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请的都是之后可能没有想要在娱乐圈长期发展的打算的人吧，要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就活着走不出这个录制那个摄影棚。
可是赵赵老师本身专业性还是很强啊。
他有什么作品？
我以上发言只针对杜华，不好意思。
OK， 赵赵还是有很多作品的、啊，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赵赵他在音乐这个方面还是挺厉害的吧，我觉得。
好，你先说，我现在就去搜。
我先讲嘛，我怕我讲完了之后你没得可讲。
没关系，我总能见缝插针。
OK，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制作团的话。可以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你有的话，其实首先你就是你要有一个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节目组就是要跟他们讨论说你要有一个标准，然后你这个标准的话应该是如一执行的。就比如说可能最开始给黄圣依打高分，那大家就去强行理解嘛，说他可能形象比较好，他比较适合女团，但是你又给金莎打低分，其实黄圣依的话就是算起来适合女团这件事情上可能还不如金莎，但是你却给金莎打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低一点的分数，这就说明其实他们的标准可能是不那么统一的。我觉得这如果要打分那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杜华他所讲到说关于什么团魂和商业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商业价值这件事情不是你可能一两个人判断就判断出来的，商业价值这件事情可能是最终需要市场去检验的。然后还有团魂的话，我觉得团魂是一个蛮悬的事情啊，也不是说因为谁实力很强就会破坏掉团魂，我觉得团魂可能是一种就是私下的感情这种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制作团他们的奖评其实不是很专业，当然这其中也有就是黄晓明一直在表达说可能他们是演员，或者说他们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心理比较脆弱这样一个事情。但我觉得如果你有了制作团之后你还要对他进行讲评的话，那你就应该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黄晓明也不应该去打断专业导师给出专业的意见，因为我有看到就是赵赵其实他其中有给出过，因为我当然我忘记了 确切的是谁啊，但是他其中有给出过一些就是音乐方面专业的意见。然后那个坑老师，阿坑老师，他也有给关于就是舞台或者说关于舞蹈，他也有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但黄晓明就打断了，
就只有杜华一个人在不停的问人家，你想去哪个组，你想去 dance 还是 vocal？
我就觉得说你有专业的老师了，那你就应该让他们就是好好的讲他们自己的意见。然后黄晓明这样打断了之后，就显得就是老师们对那些姐姐他们是有意见的，但是呢这个意见又没有讲出来，就是说坏人已经做了，但是这个坏人做了坏人之后的效果却没有达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制作团他们最开始也没有想清楚，因为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没得可抄，就是没有先例，所以说他们也没有想清楚说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杜华还有那个 Ken 老师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在往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女团的方向去做去打分。然后后来可能阿朵讲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说，哦，其实这个团不一定就是要整齐划一，可能就是这个团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有自己各自的特点，或者说他们每一个人能够负责自己最出色的那个 part。 比如说跳舞最好的他可能就是会承担大部分的跳舞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才突然领悟到，所以说这可能是他们前期的准备就是不够的。好，豆子来讲吧。
我觉得首先啊，你就不要说什么杜华之前给黄圣依打很高的分，就是然后给别人都打很给金莎打很低的分，就是我们撇开黄圣依这个额外因素不谈，就是说不定人家投资人对吧，你不要小看他那个就是恶霸总裁的老公，不是霸道总裁的老公。然后其次的话，你看你说比如说阿朵他出来了以后，他打开了这群评委的思路，其实他并不是，也许他打开了评委的思路吧，而且他还打开了观众的思路，但是你看他们之后的打分有很大的区别吗？还是很强的一些 stereotype 呀，就是很强的一些个人标准，很强的一些个人的那个主观暗示在里面，对吧？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标准这个事情就我们就撇开不说了，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是我觉得我最想要吐槽的一点就是这个节目它的中心思想是要给每一个女孩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但是呢它采用的方式却是一个打分的这样一个机制，而且还是把你的每一个特质分成一个不同的分值，然后给你的每一个特质附上一个分，然后最后你的总分是多少，这整个打分的东西让我就觉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很不爽，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很早以前在那个 Facebook 创立之前，他 Facebook 之所以会创立就是因为 Facebook 那创始人他自己去宿舍里面，然后邀请所有的男生然后来给女孩子打分，然后最后看哪个女孩子的什么总分最高，然后得分最高，然后这个也是他之后一直被诟病的一个原因嘛。这整个事情是一个很男权，然后很把女性的一些特质给物化，然后去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就感觉就算你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难道女孩子就只能够 fall into 你这个standard， 然后每个人都应该去朝你想要的那个标准去努力吗？如果说一个他可能并不符合你这个标准，而且很难要成为你标准当中想象的那样的女性，他就没有展现自己的权利吗？或者他展现的那些东西就没有价值吗？这个我觉得是不一定的，对吧？就是所以说他整个打分的机制就让我觉得一开始这个节目刚一开始就搞得这么的让我觉得很就是框条条框框，你知道吗？就是让我觉得不是很符合他这个节目的一个主旨，所以说这一点我是最不喜欢的一点。
但我觉得其实他打分是为了后面比如说选曲啊这些做一个准备，因为如果你不通过这个分数的高低来选择之后的表演曲目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在那个选曲的时候所发生那个什么许飞你要不要换这种事情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广泛，所以我觉得他打分是有一定可能是为后面的事情服务的。然后还有的话我觉得其实打分的话就是唱那个什么声乐和这个舞台表现，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打分的。就是声乐的话就是你唱歌好不好这种事情其实每个人有一个主观感受，但其实总体来说还是有一个大体的标准嘛。 然后至于说舞台表现这个事情的话，虽然也是比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但是至少来说它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情其实你分数上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好了，比如像海陆的话，他可能确实舞台表现上面就确实要比其他的人，或者说那个王志他也会确实会比其他人要稍微弱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体现的。只是说他的那个什么个人特质还有成团潜质这个东西也太主观了，然后他主观到就是可能就同一个人对于两个可能相同的情况打的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打分的问题应该是在这儿。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就是讲到说这个节目它本身可能也会有一些什么问题，那我们要不就顺便再讲一讲说这个节目它我们未来会对它有怎样的期待呢？豆子，你对这个节目之后的发展有怎样的期待呢？
嗯，我觉得首先是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如果说前期没有一个打分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那后面去选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其实这个这一点我是并不是很同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选取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不会有前面打分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你之所以想要选取，而且让分高的人去选取，那还是一个就是优胜劣汰的一个标准，就还是有一套标准去套，然后符合你这个标准的人他会获得一些什么特权。那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东西就拿第一个环节来说吧，之后的环节并不知道他们要怎么玩，但第一个环节我比较向往的状态其实是并不是给大家规定了一个什么曲目，就是有三个曲目啊，有六个曲目对吧，有六个曲目大家去分高的然后你就去选，然后分低的你就只能选别人选剩下的对吧。这其实是一个不太怎么说呢，还是这个节目组在有一个自己的 ideal type 你知道吗，就是女团就应该唱这些歌，所以你们只能从这些歌里面去选，为什么不能让人家唱自己想唱的歌，他自己优势是什么，然后他去唱这些歌，他自己去发现他到底跟这三十个人里面的哪些人比较能够组成一个他们理想要去发展去 explore 的那样一个团的样子，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组一个团，然后自己去选，然后第一个阶段就只是给他们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自己会什么，自己想要挑战什么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自己要怎么样去在这个节目里面展示自己。当然我觉得这样去要求节目组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加符合他的整个节目的一个中心思想这样子。
你是在写作文吗？为什么要有中心思想？
哎，没有了，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有点飘。
我说一下，就是其实我其实能理解，就是节目它要有竞争这件事情。因为
会比较好看。
对，节目有竞争它会真的会好看很多。你想那个歌手节目的话，如果说只是说每一期我们叫七个人或者八个人来唱歌的话，可能大家根本不会准备，就把它当一个普通的商业。但是你有了排名，有了淘汰，也有了观众投票之后，大家就会更认真的去准备这个东西。所以说可能在那个节目上面表演出来的一些曲目大家会循环的更多，是这样的。然后杨哥，你有什么要就对这个节目之后的期待吗？
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之前很少看这种女团或者男团成团的节目，这确实不在我的兴趣点上面。但是我觉得本来这种女团的，就是之前女团的选秀节目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模式啊，就是年轻靓丽的小女孩子，然后穿着统一的制服，然后去跳一首青春靓丽的歌，然后唱一些不怎么好听的唱一些不怎么好听的东西，就大概是这种模式啊。我觉得如果乘风破浪的姐姐们这个节目能探索出一种新的成团的模式，就是大家不要去做整齐划一的事情，然后可以去找到，就像刚才豆子说的，就是找到比如说我们可能非常合适，比如说在跳舞唱歌方面我们是同一个类型或者是不同类型，但是能碰撞出不同的火花，然后这样的我们能不能组成一个新的女团，以这样的形式去演出也好，去怎么样也好。我就觉得说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给中国的这些选秀节目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就是不要再 那么整齐划一了，可不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灵感？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节目很难做到这样吧。就是我为什么只看了 cut 呢？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从车上下来，然后去选口红，然后去签名之类的，整个流程都让我觉得有些尴尬。
尴尬，对对，超级尴尬。
对，然后他们寒暄的场景，我真是尴尬到脚趾头能抠出来。
哎，真的，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哦，我觉得可能真的女生对这个可能会比较敏感吧。就是我整个看他们在那边互相寒暄、互相拥抱，然后互相说好久不见，然后你好美啊。然后我整个真的，我的天，太尴尬了，就是满嘴说着你好美啊，然后感觉那个眼神内心 OS 是但没有我美。
哎，杨哥，记不记得那天我看完之后，我在群里面发了一个，我说就是大家嘴上都说的什么我好喜欢你啊，心里面想的是你他妈是什么东西。
然后嘴上说着好久不见，然后心里想的是以后可能也不会怎么见。
对，所以就是我因为先看了那个先导片，然后整个人都尴尬到爆炸，然后就想说那我就只看一下 cut 吧，如果要把这个他们唱歌的整个过程都看完的话，我可能尴尬到睡不着觉。
但是我觉得看他们有时候的反应还是蛮有趣的，就比如说什么那个黄圣依唱完大家这边只有许飞一个人。
许飞许飞心想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裹起来。你为什么要用婚纱把自己包裹起来。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后面的节目编排是怎么样的，但至少从他第一期的展现出来的部分来看的话，和我想象中的确实不太一样。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就是杨哥讲到后面的，因为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就说后面可能不是那个制作团打分，而是可能会现场有观众。那么其实现场有观众投票这件事情，可能最近的应该就是歌手。但是歌手的话，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很多的歌手他们在选歌的时候，就不太会选自己比较喜欢的，而是选一些可能观众比较喜欢的。那么如果这个节目它也是现场观众来做这个打分，当然你可能也想不到一些比较好的办法来评定说到底谁的表演更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让姐姐们，就是说你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有我的个性，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可能姐姐们就会想说我这个表演观众会喜欢吗，我是不是应该去选一些观众会喜欢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最后大家出来的东西，就最开始大家进来的时候都说哦，老娘好有个性。但最后出就是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最后大家都可能变成一样的表演模式。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这个节目比较
令人担忧
的。对对，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可能这个节目它之后会不会，就是尽量的不要那么的去。考虑大众的想法，而是说让这些姐姐们她们自己想要表演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她们自己去讨论，当然可能最后就会演变成一场撕逼，不过撕逼不是也挺有趣的吗。
其实这是我们的看她的主要目的吧。
对啊，
对。
而且的话就是我也看到有人在说其实这个节目它可以像那个深入人心一样，就是没有淘汰，只有首席。
对，
就是你可能一期有胜者，但是不会有人淘汰，然后每个人都有表演的机会，然后就让这三十个姐姐们她们一直这样就是走到结束，可能最后他们会选出一个团来去参加那什么花儿与少年，这个当然是后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不要有
那是淘汰的人才该去做的吧。
没有，好像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选这个团的目的就是为了选出一批人去参加花儿与少年。
那这不让人
想知道少年是谁。
然后宁静就想老娘绝对不要成团，
相信男星可能是。
还有什么什么因为上一季的人都正常。
对。
然后就是其实这个节目的话它算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产物， 因为你想要是在可能前几年的时候，中国的影视行业发展的特别好的时候，你想要把三十个女艺人，特别是其中还是有一些挺大牌的女艺人凑到一起的话，
哦、对对对
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这次节目组做到呢？可能就是因为影视寒冬，所以说大家就凑在一起了嘛。但是其实这个凑在一起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说为了一个巧合，它其实我觉得它还是在宣扬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吧。我想听一听，就是你们女生对于这样一个节目，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一开始这个节目之所以它会做，好像就是因为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海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女演员叫海清嘛，她演过什么金婚啊什么之类的啊，不是金婚，哎，反正什么，反正她演过蛮多电视剧的。然后，但是她就在有一次领奖还是什么奖项的一个公共场合，然后就说现在其实对于30+或40+的这些女性，演员其实机会很少了，因为大家的审美其实都趋幼化，特别是就是亚洲地区，然后国内也是这个现象非常的严重，大家对女性的审美都是白幼瘦这三点，然后要求所有的女性，不管你在任何年龄，然后去往这个方向去靠，然后很多的公众号也是在把人们的审美往这个方向去引导，所以说对于这些年龄偏中上的这些女性来说，她们其实去做作品和展现自己，去发展自己，不管是演艺还是娱乐事业的这样一个机会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少，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它就是契合了，首先是契合了娱乐圈圈内里面这些女艺人的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要打破自己现在这个僵局，其次也是符合了现在就是我国社会当中，也是不管是我国还是整个世界，就是越来越强调女性的权利和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这样一个权利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节目它的一开始的这样一个 initiate 是蛮好的，
就是利益。
对，
杨哥呢？
我看了这个节目，就是我感受最深的是，其实我还有两个月就要到25岁生日了，所以我最近经常会陷入一种对年龄增长的恐慌当中，因为我觉得之前不管怎么样，在25岁之前，你都可以说自己是20出头的小姑娘啊，甚至更臭不要脸一点，可以说自己什么18岁、16岁，就是这种感觉吧。但是当我还有两个月要到25岁生日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恐慌，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我觉得我要25岁了，就是感觉它像一，就是好像是我自己给自己心里设了一道分水岭，就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应该我有很好的事业，我要事业做得多么的出色，然后呢，我是不是也应该考虑我要迈入下一个生活的阶段，或者是我在这个年纪我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比如说对于父母来说，我能不能承担起，帮他们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就是我突然会意识到我到了这个年龄这样一件事情了，然后也很恐慌的事情是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然后我没有做成很多优秀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多关于年龄的焦虑了。就虽然知道姐姐们就是到比如说33岁、40岁、52岁，甚至都能保养得很好，是因为他们有钱。
对，是因为富有。
对，是因为有钱。对，但是会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吧，会觉得说，不管多大的年纪，就是女生到了多大的年纪，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机会，就是怎么说，乘风破浪也好，兴风作浪也好，就是还是有很多机会和可能性的，不要用年龄来限制自己吧。虽然这个话听起来特别鸡汤，但是确实对于我这种马上要迈入25岁的女人来讲，非常的有用这个鸡汤。对，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很多女生很喜欢看这个节目的原因吧。 虽然我们都是，就相较于他们来说，我们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但是好像也是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一点点自己未来的影子，自己可以活成怎么样的影子。对，
嗯，我觉得啊，就是听你们讲的还有我自己的感受，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它做了两个重新定义，它首先重新定义了女生，然后还有就是重新定义了女团。首先是重新定义女生，就是他告诉女性说，其实你并不一定要非要是怎么样，就你也可以，就是你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就真的就没有那么漂亮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你自己开心就很好了。就像那个郑希怡，她在表演完之后的那个样子，就是说不管她唱的好不好，她跳的好不好，她表演的怎么样，但是她最后给你的感觉就是老娘真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其实是在给很多女生一个自信，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是特别特别棒的，然后就不要去在意别人说你到底好不好看，还有不要去在意说你是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能怎么怎么样。因为就之前会有一个说法，什么女人三十烂渣渣，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其实挺刺耳的。然后还有就是重新定义女团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可能我们一直以来对于团体的印象，大概就是说要整齐，或者说要有默契，或者说几个人要差不多。但是可能这个节目他要选出来的这个女团，他最终不一定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就是上台了，你觉得这好像就是七个，就是怎么说呢，主办方叫了七个女艺人来，然后这七个女艺人就是勉强的凑在一起，然后表演了一个节目。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就是他就是要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有勇气的选择了。然后还有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节目它在宣扬一种多元，就当然可能豆子刚才也讲了，就是说他有什么标准啊这种事情，就是刚好和他这个多元这件事情有相反，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这个节目它是在宣扬多元的。就是可能钟丽缇的话，他其实他的表演没有那么好吧，我觉得他表演其实没有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他很不错，因为他在
雅雅，
对，叫我雅雅姐。
你认识我老公吗？哦，你不认识我老公啊？
对对，但是你能感觉到，其实他就是50多岁，他能够愿意自己去穿上一个自己觉得很漂亮的衣服，然后表演一个自己觉得很棒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所宣扬的他自己相信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节目上除了就是可能某一些他们是就是不，或者说怎么说呢，他们没有别的才艺可以展示，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哪怕是说叮当他选歌保守，但是他选了一首自己想要唱的歌，哪怕说阿朵他那个可能就是太世界，或者说他太强了，但是他选了一个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很多的艺人他们就是就像我之前说到的，就是说如果观众投票之后他们不得不要去取悦观众，但是至少说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至少说在现在为止来看的话，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自己想要讲的事情。而且就是大家能够互相的鼓励取暖，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
完全赞同。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了顺拐的张雨绮，不知道为什么。
哎，你说这段话，你说到互相取暖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张雨绮说她很紧张，然后她说不行，我必须要一个拥抱，然后万茜就立刻抱了她，就好暖
哦，真的。
其实我对万茜没有那么强的感觉，所以我也不能 get 到你们在说什么。
你在掩饰？
不是啊，
你在掩饰你对万茜的爱。
她是一个漂亮妹妹，漂亮妹妹说我需要一个鼓励的拥抱的时候，然后旁边正好有一个人给了她一个拥抱，这个就本身这个点就很暖啊。
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张雨绮那个舞真的有点可爱，你知道吗？粉红的回忆
还蛮好笑的耶，我觉得
她好可爱，
而且她自我感觉真超好的，
因为她狮子。
我有看那个，就是芒果 TV 出了一个，就是说所有的那个舞台表现的一个合集，就是说没有中间什么我就是那个什么 我觉得呀，或者说那台下反应这些，就是一个单纯的合集。就是在张雨绮前面的是黄龄，就你能明显感觉到画风不太一样了。就是黄龄的话，就是你知道他那种转音啊之类，就给你营造了一个就特别魅惑的那种环境。然后张雨绮那个就是前奏一串，就觉得这个场面怎么这么好笑。
他就是一个世俗跟一个非世俗，就是的那种媚吧。
对，他融合的很好。你们还没有什么要讲的吗？
就蛮期待接下来的内容。
我也会继续看下去。我也希望他们撕起来，我觉得撕起来才有意思。
我会努力，就是看完整个节目，就是不单纯只看 cut 的，我会努力的。
是没事，就做你自己，做你自己。
对，做你自己，这个节目宣传就是多元。
对，
那好的。
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聊这么多嘛，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不知道就是听这期节目的人，有什么样的感受，但不重要，反正就是大家自己有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这些姐姐们呢，其实都是有一些黑历史的。然后呢，我呢就发现了其中的袁咏琳这位姐姐，她在舞台上当然表现得非常好，她唱歌也非常的棒，台风也很好。但是呢，她曾经有一些黑历史。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播放这一段黑历史。
你练乐器打算要练会十种是不是？
目标。
所以你现在已经几种了？
钢琴、小提琴我比较有把握，然后吉他，
还有胡琴吗？
二胡。
为什么要练二胡啊？
因为声音很好听。
可是你刚才一直发出一些很不上不了台面的声音。二胡，吉他，你那个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也觉得有点那个？
对，有点的感觉。
太了，对不对？
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